得第一句话，现在我想大家应该知道，我们读到哪里？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，好，翻到了以后，我们大家同声来读。
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
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感觉啊？神的话是非常非常活泼的。如果我们进入到他的那个话语的活泼性啊，你觉得这个读神的话，光是读啊，就已经能够让我们里面充满了力量。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神的话当作一个字句，也不要把它当作一个知识。我们要记得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他说神的话是灵，神的话是生命。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话的实际的话，神的话的本身它是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能力的。如果你读这一句话，如果你进入了这句话的它的那个真意的时候，你读的时候呢，你里面呢会跳跃的，里面会喜乐的，好像那个话本身呢，就好像带了一个生命的一个冲击力，像那个瀑布一样。所以我们感谢主哈，让我们真越来越认识这个神的话语本身的那个大能，他的话语里面是有大能的。我们今天要讲到最后一句话哈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我们讲到为什么这一点呢，还是需要讲的，因为我们在跑这条属天的道路上的时候呢，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艰难，会有许许多多的征战，所以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会在这条路上会跌倒的，也会退后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再讲到这一题，如果在我们奔跑这个属天的道路上，我们软弱下来了，或者是我们在征战的时候失败了，或甚至于跌倒了，那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如何能够再起来呢？我们如何能够一直跑到最后呢？我们跑这条道路的目的啊，是要跑到终点。这个不是为了跑而跑啊。今天我们这个跑不是像我们早上起来锻炼一下跑一跑锻炼身体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要达到终点。那如何能够达到终点？那就是今天我们这个题目，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所以我们要读几处圣经。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，好，一起来读。
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
好，然后今天我们要讲四个确据，好，所以我们要读四处的圣经，每一处的圣经呢有一个确据。我先不告诉你哪个确据是什么，我读完了以后啊，我相信你能够知道那个确据是什么。好，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八节到第三十九节，这里面有一个确据。好，翻到了哈，一起来。
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。
你读到那个确据了吗？ 我想大部分人都能够读到啊。那个确句就是，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确句啊。如果你要跑到终点的话，你的心里面要有这一个确句，就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无论是什么事情，都不能让我们与基督与神的爱隔绝。如果我们里面这一件事情要的确是一个确据，就是不能改变的事实，你可以跑到终点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主恩待我们啊，他不是给我们一个确据，他给我们四个确据。我们来读第二个确据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，好，一起来读。
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
这又是一个确据，主没有说不要遇见试探，没有说好像我们在这边都没有任何的难处，不会的。但是他说呢，一定是我们所能够忍受的，而且呢，总要开一条出路，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。这是一个确据。我们再读第三个，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。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五和二十六节，好，翻到了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门徒听见这话，就稀奇的很，说：“这样谁能得救呢？”耶稣看着他们说：“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”
这是第三个确据，在人呐、啊。是不能的，在人呢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这个已经很够了嘛，不过呢还要再加一个，第四个，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五节，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。
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，因为主曾说：“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”
多好，多好的一句话！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光景，也许你现在已经软弱的趴在地上，也许你已经是失败的，被仇敌攻击失败的，甚至你像那个浪子一样已经离开了父神。但是神说呢，他说：“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”这里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条件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这就是第四个确据。好，我们还要再读最后一句，最后一处的圣经是保罗对这个信心的他的一个描述，在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一节。罗马书第四章第二十一节，这个是保罗来描写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他所用的一句话，在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一节，好，且满心相信
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
所以他用了这个字叫做满心相信，啊，就是全心相信的。有的时候翻译成深信，所以有些地方呢，新约圣经是中文翻成深信，那有些地方呢是翻成满心相信，在英文呢是 fully persuaded， 就我完全被说服了，百分之百被说服了 ，fully persuaded， 或者说的深信，或者是满心相信。 所以这个叫做那个信心有确据了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何等感谢你，主啊，你为我们安排了一条道路，你鼓励我们要奔跑这条道路，
是，
但是你告诉我们，所有要奔跑这条道路我们所需要的，主，没有一样你不提供，
是，
主啊，你甚至告诉我们，主啊，你永远不会撇下我们，也不会丢弃我们，主啊，虽然这条道路是艰难的，在人是不能的，但是你应许我们在神凡事都能，在这个路途上我们会遇见一些难处，但你说没有一件难处呢是超过我们所能忍受的，在这个难处当中你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没有一件事能够让神的爱与我们隔绝，主啊，今天我们还需要什么呢，主啊，因此我们满心的要感谢你，主啊，我们求主在我们的心的深处能够让制作出这样一个全备的信心，主啊，让我们也能够满心相信，主啊，你所要做的必能做成，主啊，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感谢主，在这条路上的话我们要记得的头一件事是要放下各样的重担，我们常常不小心的时候身上就会有重担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忘记一定要放下各样的重担，当我们遇见软弱的时候很可能就是我们身上又有重担，因此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警觉，能够常常放下各样的重担，我们不但要放下的各样的重担，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常常学习那个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主，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看见那看不见的主，我们的奔跑就会失去了方向，那奔跑没有方向，那个奔跑是没有益处的，就好像斗拳在打空气一样，只有今天我们不能打空气，因此我们必须要能够看见那个不能看见的主，然后我们需要在这条 路上呢能够存心忍耐，忍耐从哪里来呢，忍耐从意象来，一个人如果没有意象的话他是不能忍耐的，稍微有一点难处呢他就退去了，为什么一个人能够忍耐呢，因为他是有意象，就为什么意象这么重要，因为如果没有意象的话你没有办法忍耐，忍耐从什么地方来，忍耐从看见主而来的，如果你没有看见主你没办法忍耐的，忍耐也从主的同在而来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抓住主，只有抓住主的自己才能那个忍耐才能够出来，所以我们要学习要抓住主的自己，不要只是抓住主所赐的恩典和祝福，最后忍耐是从基督的十字架而来的，只有在十字架做过工的地方那里会产生真实的忍耐，所以我们要能够经过这个十字架的工作以后呢，我们身上的那个忍耐才是真实的，然后呢我们就要来到我们今天这堂信息的重点，我们怎么样能够跑到这个终点，其实这个路啊，这条路程啊，简单的讲就是信心的道路，这就是一条信心的道路，这个信心呢是从神来的，所以他说是创始嘛，表示这个信心是从神来的，他创始，但是他不但是创始他也成终，不但是创始成终，他也是让这个信心从开始一直到完全，整个过程都是从神而来的，这个信心不是人的鼓励，这个信心也不是人的教导，这个信心是从人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主而来的， 只有他能够让这个信心达到完全。那昨天晚上我们讲到，我们要离开这个道理的开端呢，要进入这个完全，那个完全就是成熟，这个信心也要进入一个成熟的一个境地。而这个信心的成熟呢，也只有我们的主能够做到。而这个信心的工作呢，就是神在我们心中所做的善功。神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善功啊，那个善功是什么呢？那个善功呢，就是这个信心成熟的工作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说，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他 这话讲得太好了。今天我们在地上，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一个善功，那个善功呢，就是让我们的信心得到成全，一直等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如同云彩的见证人，这些人呢，就是让神在他们心里面动那个善功啊。他们向着神是敞开的，神在他们心里面动那个善功，他们在地上的年日呢，让神在他们心里面动那个善功，一直到那个信心得到成全。我们看这些人呢、啊，不是要当故事来看，我们乃是要看神在他身上是动了怎么样的善功，然后我们希望，我们渴望神在我们的身上也动这个善功啊。你知道那个罗马书第四章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这个弟兄保罗啊，他来描写这个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这个善功啊，非常非常的那个稀奇哈、啊。你看那个保罗是怎么写的，他说啊，这个第四章第十九节，保罗在写亚伯拉罕的信心啊，他说啊，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就亚伯拉罕在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啊，这个描写太好了，他的百岁了，这个身体好像死了一样啊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，这是已经不可能了嘛，已死的身体，生育已经断绝了，这个已经不可能了嘛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。最后一句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啊，这个是真的好的一个描述啊，用几句话呢，把这个神的善功啊，神在人身上的那个善功描述的淋漓尽致啊。这个工作是什么样的？就是说，这个人亚拉罕和撒拉，他们在一个绝望的一个光景的里面，完全没有希望，从人看来完全没有希望，但是里面的信心没有失去，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就。哇，这个太伟大，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！这就是一个神能够在一个人身上所能够成就的善功。但是更宝贵的、啊、他说这个满心相信就是亚伯拉罕的义啊，这个叫做因信称义啊。然后更好的是他说啊，他说这个算他为义这句话呢，不是单为亚伯拉罕写的，这不是单为亚伯拉罕的，这个就让我们觉得稀奇了，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，是为我们写的，就表示说这个善功呢，要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哦，这个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太伟大了？你有没有这样想过、啊、这样大的善功能够做在我的身上啊？如果我们没有想过，我们真的要来想一想，这个太伟大了。 完全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！所以这个满心相信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。今天我们在地上，你盼望有什么成就？在地上人呢、啊，最大的成就就是有一天呢、啊，神在他身上的这个信心能够做成，这就是这个人在地上一生最大的成就。他能够满心相信，这个是值得羡慕的一件事情，这个是值得渴慕和追求的一件事情呢。有这样一个荣耀的一个信心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没有看见完全绝望的环境里面，但是心里面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保罗自己也是这样，所以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，他怎么写的？我们看这个，看这个神在保罗身上动的这个善功哈，哇，这伟大的！他说啊，他为这个缘故啊，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保罗的情形啊，也没有比亚伯拉罕好到哪里去啊。因为他写这封信的时候，写给提摩太的时候，他是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，而且啊，他被交奠的时候就快到了，就是他为主寻道的时候已经快到了，所以对他来讲呢，他在地上的年日已经走到尽头了，他不会再出来了，这个是他的苦难呢。然而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你看这个人满心相信，没有因为外面的环境他沮丧了，没有因为他快要殉道，他知道快要殉道，他告诉提摩太他快要殉道了，但是他里面的满心相信完全没有改变。我们感谢主哈，神可以在一个人的身上做工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。他在那个亚基帕王面前呢，在分诉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一段呢，就可以想象到当时的那个光景啊，就他在亚基帕王的面前分诉，他分诉的结果，这旁边那个菲斯都看见了以后呢，菲斯都就大声说啊，他说保罗，你癫狂了吧？哦。你们可以想象那个光景吗？保罗在那里讲他认识主耶稣的经过，讲到一个程度，菲斯都说保罗呀，你癫狂了吧？保罗说了，不是癫狂，我是深信。你看这个人的那个信心啊，能够被神做到这个程度，不是癫狂啊。他里面的那个深信啊，那个信心啊，让人觉得他癫狂了。所以这就是今天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要做的善功，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盼望，这是我们里面极深的一个盼望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就是原来我们所盼望的一件事，后来就变得像一个已经发生的事，就是确据。这就是应许和确据的不一样的地方。应许是我们希望它发生的事，确据是我们里面对于它的发生有一个非常确切的一个证据，我们知道一定会发生的。这两个差别很大，应许和确据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。那什么东西把这个应许变成确据呢？就是信心。如果没有信心的话，应许永远都是应许。你信主十年，你还是有很多的应许，你信主二十年还是有很多的应许， 但是这些应许有没有变成确据呢？要变成确据才能够让我们抛到重点。弟兄姊妹啊，这个应许是什么？应许就是一张签过字的支票。确据呢，你是把那个支票呢拿到银行里面去兑现，这中间差别蛮大的。所以今天我们信主了一段年日，我们所积存的是什么呢？家里是不是一大堆支票？好多支票从来没兑现过，那还是支票，要兑现的。兑现了以后呢，你就发现，哎，这个我原来觉得是应许的，上面写了1000欧元的，结果兑现了以后呢，我的银行账户就多了1000欧元。那1000欧元就是确据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信心啊！所以我们不要以这个我们知道了应许，我们满足了。哎呀，我知道这个神的应许。而且我还可以讲给人家听，神的应许它是不是一个确据？我兑现了没有？我如果兑现一个确据，胜过我知道10个应许，对吧？所以我们面对神在圣经上所给我们的应许，我们要有这个认识，知道这个应许非常好，我要兑现。我怎么兑现的？我怎么兑现的？当我遇见难处的时候，当我遇见挑战的时候，这是我兑现神的应许的机会。所以你下次碰到难处以后啊，你把你手中的支票拿出来看一看，哪一张需要兑现的？现在哪一张需要兑现？你看一看，你支票好多的，你支票很多的，都签字了，你要兑现的，拿出来去兑现。以后你就发现了，这个应许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呢，是一个确据，不能改变。所以对于亚伯拉罕来讲，不能改变。满心相信。对于保罗来讲，这不能改变了，我深信。你说我癫狂也不要紧，我还是深信。所以我们感谢主哈，这个神给我们预备的的确是太好了。所以什么是信心呢？其实信心啊，就是把应许并变成确据。这个确据就是一个有根有基的东西啊，我们要把这个应许啊变成一个有根有基的东西，那就是信心。这个信心啊，的根基不是我们啊，这信心的根基是基督的啊。所以我们知道信心的秘诀是在主的身上啊，我们一定要相信主。如果我们要来奔完这个路程的话呢，今天我们要讲4个。应许，那同时呢，要知道，如果这个4个应许成为4个确据的话呢，那我们肯定可以跑到最后。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哈。第一个就是没有一件事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没有一件事，没有一件事，这是一个伟大的应许吧？我想我们都承认这是一个伟大的应许。那如果呢？有一天我们碰到了一个环境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了，好像我们摸不着神的爱了。弟兄姊妹，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你知道仇敌在我们身上的攻击啊，都是在这个方向，让你突然觉得好像神不爱你了。所有仇敌的攻击呢，都是往这个方向去的，要让你觉得神不爱你了。 哎，如果神不爱我们了，我们觉得神不爱我们了，我们很难往下走。如果你什么时候感觉哎呀，神好像不爱我了，或者我们讲的更正确，我感受不到神的爱了，不像从前了。哎，我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一唱诗歌，我眼泪就要流出来了。哎，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啊？我们当初得救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我唱诗歌我就会流泪的，我很容易感受到神的爱的。哎，我读圣经非常受感动的，好像常常的都能摸着神的爱。但是可能信主一段时间以后啊，哎，好像感受不到了。我们要记得，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神的爱与我们隔绝。所以这句话什么时候说的呢？这句话在罗马书说的。这罗马书是讲这个浩大的救恩的，所以从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讲那个浩大的救恩，哇，他讲的那个救恩真的完备了。前面三章讲到神的愤怒和神的审判，然后呢讲从第四章第五章讲到因信称义，然后第六章第七章讲到脱离罪和律法的辖制，然后在第八章讲到在圣灵里面的自由。他把那个救恩讲全备了，全备的救恩都讲完了。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，他说呢，我们得胜有余了。哦，原来这个福音啊，是一个得胜的福音啊。而且呢，这个得胜呢，不是险胜，也不是仅仅得胜的，这个得胜是得胜有余，这个是大胜，这是远远远远超过对手的一个大胜，是压倒性的一个胜利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他最后的一个宣告。然后他宣告完了以后呢，他就给一个得胜的原因啊，他为什么会得胜呢？我们为什么会得胜呢？原来啊，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啊，这个爱呢是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的，没有一件事能够隔绝，这个是一个应许。这张支票我们都有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就要看看我们兑现了没有。他说没有一件事，他为了要证明没有一件事，他说无论是死是生，就说啊，在生和死中间的一切的事情都在里面了，就是在人生里面从生到死中间没有一件事能够让神的爱与我们隔绝。哇，这厉不厉害？这包括每一件事。今天弟兄姊妹，你的难处是不是包括在生和死之间？很少有人的难处是在生和死之外的，没有吧？所有的难处都是在生和死之间的。但是他说无论是死无论是生，都不能让神的爱与我隔绝，这样就够了。他怕我们还有怀疑，他说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。他的意思说了，也许有的人呢，他觉得哇，那也许有属灵的这个权势呢，会成为我的难处。也许我的难处不是这个看不见的世界，是属灵的权势，是阴间的权势。他说呢，不管是天使，不管是掌权者，不管是有能的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啊，这把那个幽暗权势的那个都包括在里面，都不可以的。如果你还不满意的话，他说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表示说在时间里面所有的事没有一件可以让神的爱与我们隔绝的。他怕我们还不够满意，他说无论是低处的，无论是高处的，在这个空间里面所有的事没有一件事能够让神的爱与我们隔绝。他还担心我们不满意，他说呢还有别的受造之物，所有的别的受造之物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让神爱与我们隔绝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你明白那个保罗写这些话的他的那个心吗？他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能够清楚的确定知道，没有一件事情 就是发生在你我身上的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神的爱与我们隔绝，没有一件事，这就是这是个应许。那如果有一天呢，我们发现有一件事情要来隔绝我们跟神的爱的时候，就是你把这张支票拿出来兑现的时候，兑现的时候，我们感觉哈，这个以色列人最悲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当然，可能个人有个人不同的看法，但我是觉得以色列人他整个民族最悲惨的时候呢，就是耶利米的时候。因为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被掳嘛，他被掳到那个巴比伦去了。这个是以色列人的历史，整个历史里面的一个最低点吧，或许可以这样讲，最低点吧，不能再低了嘛，圣殿都被摧毁了嘛，那百姓呢都被掳到这个巴比伦了嘛，在这个时候呢，是非常非常的那个低潮嘛。你知道，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，也许你从来没有想到是耶利米书说的。耶利米书31章第3节有这样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”以色列已经在不能再低的一个地方了，不能再低了。结果神说：“我以永远的爱爱你。”意思说呢，不能够与神的爱隔绝。圣经上里面啊，最悲哀的一本书是什么？啊，耶利米还跟弟兄们非常好。但是圣经上最有盼望的话在哪里？耶利米哀歌。耶利米哀歌第3章第21到24节是最有盼望的话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想起这事，心里就有盼望。”哎，耶利米哀歌，我们不是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的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是断绝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我心里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份，因此我要仰望他。奇妙不奇妙？这么有盼望的话，这个充满爱的话，出现在最悲哀的一卷书叫做耶利米哀歌的里面。所以在一个不能再黑暗的时候，神向以色列人所重生的是他的慈爱，就是要告诉以色列的百姓，没有一件事能够让基督的神的爱与我们隔绝。弟兄姊妹，要认识一件事，撒旦的工作集中在这个方面，集中在我们感觉好像神的爱与我们隔绝了，这是撒旦攻击我们的一个重点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如果我们在今后的任何一个环境里面，你突然感觉不到神的爱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这是撒旦对你的攻击。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应许的里面，我们要回到这个应许的里面，要知道没有一件事，包括你当时所经历的那一件事，没有一件事能够让神的爱与我们隔绝。这是第一个应许，我们要把这个应许变成确据。如果这个应许成为我们的确据，我们可以跑到终点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。这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所遇见的试探呢，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。这个应许里面有三个事实，有三个非常宝贵的事实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都是人所能遇见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感觉，觉得我们所遇见的 是世界上最大的试探，对不对？因为发生在我的身上嘛，这件事情啊，那是超过所有的人的，这是最难的。其实别人也是这样想的。其实我们所碰到的事情呢，无非都是人所能碰到。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安慰啊，就是说你的难处其实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大啊。虽然你觉得是很大，但其实呢也没有那么大，因为别人也是会碰到这些事情的啊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神是信实的，他不会容许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忍受的，这是很好的啊。也许你觉得哎呀我现在快受不了了，不会的，你的力量是可以的，要有这个要有这个认识。第三个，在试探的时候，神必会为你们预备出路，使你们能够忍受。所以这个呢，这个认识很重要啊。也许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个试探的时候呢，我们如果认识这三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去面对。当这个那个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，那个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上一个复兴的时候，他们跟所罗巴伯跟这个一起啊，要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圣经上的描述是这样，他说啊，他们像做梦的人一样，啊，这个话很好啊，他们像做梦的人一样，就是那个欢喜快乐哈，好像只有在做梦的时候才能达到的那种欢喜哈。他们说他们呢满口喜笑，那高兴得不得了啊。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，他们说我们是愿意流泪撒种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欢呼收割哈。你看这帮人太好了，这帮人是奔跑天路的，他们就是奔跑天路的人。结果跑了没多久啊，不停下来了，碰到难处了，停了多久？停了15还16年了。就这些奔跑天路的人本来跑得很好的，就做梦的人一样，结果跑了一停了，停了15、16年，15、16年连个梦都改变了。从前的梦是盖耶和华的圣殿，停下来以后，他们的梦都改变了，他们的梦是盖自己天花板的房屋。哎，其实我们也会这样，这个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。也许我们曾经在某一个时间点，我们是做梦的人，哎呀，我们满口喜笑啊，满舌欢呼的人，我们愿意流泪撒种，好像我们欢呼收割，但是结果发生一些事情，那个梦嘛就改变了。我们开始梦什么？梦那个天花板的房屋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就给那个撒加利亚看了一个异象，好像你们有人在读撒加利亚书哈。那撒加利亚看到那个异象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大祭司啊，这个约书亚穿了一个很污秽的衣服。站在神的使者的面前，然后在他的右边呢有撒旦在控告他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大祭司啊，就代表以色列人，因为祭司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人的，他的污秽的衣裳呢就代表这个以色列人，就是他们被掳归回的这些人当时的光景。他们当时的光景是什么光景呢？他们当时的光景是不能够侍奉的一个光景，因为大祭司要侍奉的话，衣服是非常干净的。大祭司的衣服是非常非常干净的，非常荣美的。如果大祭司的衣服是污秽的话，表示大祭司不能侍奉，就表示当时那个被掳归回的那些人，他们的属灵的光景是不能侍奉的。所以当这个撒旦在那里控告这个约书亚的时候，约书亚是没有话说的，完全没有话说的，因为他控告的有理啊。我的梦都变了，我从前是要盖圣殿的人了， 但是我现在呢，盖我自己天花板的房屋我还说建殿的时间还没有到，所以这个看起来那个控告呢是有道理的，所以大祭司没有话说。但是我们感谢神了，当我们碰见这个仇敌控告的时候，这是我们会遇见的事情，特别是一个奔跑天路的人，仇敌会控告我们的，因为控告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攻击一个奔路的人的一件方法。他怎么控告呢？他就说，你看你的衣服，你看你的衣服，你这个衣服是这样的，你还能侍奉吗？你这样的情况还能侍奉吗？这就是仇敌所做的工作。你看你的衣服，你从前不是做梦的吗？你的梦到哪里去了呢？你从前不是喜乐的吗？你的喜乐到哪里去了？他就控告你。那我们如何面对这种情形啊？当仇敌这样控告我们的时候，第一个，我们不要看仇敌，你不要看他。第二个，你也不要看自己的衣服，你看衣服没有用的，你的衣服的确是脏的，污秽。那你怎么办呢？你只能看神，你只能看神。结果神就说话，神的使者说话了。神说什么话呢？神第一句话就斥责撒旦了。神第一句话就斥责撒旦了。那这个非常有意思的，神没有斥责这个约书亚，他斥责撒旦了。他怎么斥责撒旦呢？他说了，耶和华责备你啊。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清楚啊，撒旦可以控告我们，没有错，撒旦可以控告我们，但撒旦不能定罪我们，只有神能够定罪，只有神是审判者，所以控告没有什么好怕的。当我们有时候很被那个撒旦控告，我们就很软弱，其实我们就不认识控告，没有什么好怕的，他不能定罪我们，他只能控告我们，除非他的控告被神接受。神有没有接受撒旦控告？没有。所以神斥责那个撒旦，神责备他。神怎么责备他呢？他说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。这就是指约书亚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？这什么意思？这一根柴啊，就是这些以色列人被掳的以色列人，是我已经从火中抽出来的，是我拯救出来的。这些人我已经把他从火中里面拯救出来的，你不能把他放回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啊，今天我们仇敌要攻击我们这个衣服污秽啊，这个我们就要承认就好了，这很简单，我就要承认就好了，我不需要听他的控告，我要注视主，然后主会让我们看见，我们已经被像一根柴从那个火中已经抽出来了，我们是蒙拯救的人。所以今天我在神面前的这个义啊，不是看我做了什么，是神在我身上做了什么。所以我们感谢主啊，所以我们就要记得，我们不需要害怕撒旦的控告，我们的盼望只在我们的主的身上，我们注视我们的主，他会让我们看见是他的手在握这一根柴，只要这个柴在这个主的手中，撒旦就不能做什么。我们转向神，神就一定转向我们。我想我们再解释一下哈，这个试探和试验的一个差别。同样一件事情，它同时可以是试探，它也可以是试验。 试探是从撒旦来的，试验是从神来的，但那很可能是同一件事情，目的不一样。试探的目的是什么？试探的目的是引发我们肉体的情欲，这就是试探。这个试探来了以后呢，这个渔民就发现了这个天花板的房屋是蛮好的。他如果呢，原来呢，他是觉得，哎，要建圣殿是他一生的这个追求，但是到了一个光景的时候呢，既然圣殿不能盖嘛，那我盖这个天花板的房屋也是蛮好的。这叫试探，把你的心里面的那个肉体的情欲，把它引出来。所有的试探都是这样，都把你的肉体的东西引出来。那什么是试验呢？试验也是要把我们里面的东西引出来，但它要引出来的是神已经摆在我们身上的恩典。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呢，神就已经把他的恩典摆在我们里面了。然后呢，这个试验来以后呢，好像这个恩典可以出来了，让那个恩典可以流露出来。所以当我们经历了这个恩典出来以后呢，我们就会像保罗一样说，哦，主的恩典是够我使用的，就表示主已经先把恩典摆在他的心中了。然后他遇见了这个试验，那试验以后发现，哦，主已经摆了恩典，而那恩典还是够他使用的，所以他就写出那句话，对不对？他说，神的恩典是够我使用的，这就是试验。这可能是同一件事情，仇敌想要做的是把你的情欲引出来，那神所要做的是把他的恩典能够引出来。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中间的关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依靠神的恩典，让这个恩典能够越过这些一切的难处，然后我们就能够说，哎呀，恩典的确是够我使用的。然后这个第二个这个应许呢，就变成我心里的确据了。以后我不怕这些仇敌的控告了，我不怕这些仇敌的试探了，我知道其实神早就把我所需要的恩典已经事先摆在我的里面了，我就确据了。所以主的恩典永远够我使用的，我不用害怕这个试探，我也不用害怕仇敌的控告了，这变成我心中的确据，多好，那是太好了，弟兄姊妹，这真是太好了，实在是主的大爱哦。这是第二个。那我们看第三个，第三个确据啊，我觉得也是很好的，每一个都是非常好。第三个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哦，这句话太好了。你有没有想到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神要把亚伯拉罕带到一个不可能的环境里面？神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不是跟亚伯拉罕作对吗？你把他带到一个完全不可能的这个环境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如果亚伯拉罕没有被带到一个不可能的环境当中的话，他怎么能够认识神是使不可能变可能的神呢？是不是这样？如果今天神要让你认识一件事，就是他是可以让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，他怎么样让你认识啊？不能讲一个故事吧？讲个故事不行吧？我会讲一个别人的故事。其实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从小就知道，但是知道亚伯拉罕的故事不一定能够让我们里面有这个确据的。唯一的办法让你和我认识神能够让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的事，就是把我们带到一个不可能的环境。 所以有一天呢、啊，如果神把你带到一个不可能的环境，你不要太沮丧了，你不要太沮丧，因为呢，这是一个机会来了，这个是你要有一个新的认识来了，神怎么样能够让你从这个不可能的环境变成可能？那如果你有了这样的一个经历以后呢，这句话呢就不是应许啊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就不只只是一个应许，在你身上是一个确据。你要知道，如果这件事情在你身上是一个确据哦，那仇敌对你没什么办法。仇敌所能做的就是制造一个不可能的环境嘛，对不对？他就制造一个不可能的环境嘛，用这个环境来围住你嘛，困住你嘛。但是你里面有这个确据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他有什么办法？我看如果这件事情在你里面是一个确据的话呢，撒旦就去找别人了，找你就浪费时间了，找你这不浪费时间吗？做了半天你根本就不动摇，你相信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他就不找你了嘛。所以我们感谢神啊，所以神就对亚伯拉罕说啊，他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所以神是非常智慧的，就是把我们带到一个不可能的环境当中，也是有他的智慧的。所以那个以撒生出来以后呢，那个以撒的意思就是嬉笑，对吧？以撒的嬉笑，因为亚伯拉罕跟撒拉听到神的应许的时候，他们都有笑过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把这个以撒呢就取名叫嬉笑，所以他们每天叫以撒的时候，就是叫嬉笑嬉笑这样。什么意思呢？每一次他们叫以撒的名字的时候，他们就来想起这是一个不可能的儿子。这个儿子的出生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，不可能到一个程度，我们都笑过。怎么他为什么笑？这不可能嘛？他就笑了，所以他就每次去叫以撒的时候呢，就提醒他。这个儿子以撒是一个不可能的儿子，所以这个难怪这个亚伯拉罕信心这么大，因为一天到晚就被提醒。要是我们能够每天这样被神提醒多好啊！他一天到晚叫以撒以撒就提醒，这个是不可能的儿子，不可能的儿子。神是一个使不可能变成可能的神啊。所以难怪这个亚伯拉罕后来的成为信心之父啊，因为这个经历对他来讲那就太宝贵，这个经历对他来讲是太确实了，实在是神在这个不可能的这个时代啊，在耶利米活在的一个时代呢，就是一个不可能的时代。你知道在耶利米的时候呢，神叫耶利米做一件事呢，是非常奇怪的。他叫耶利米去干什么？那个时候已经快要被掳了。他叫耶利米去做什么事呢？他说：“耶利米啊，你去买一块地。有谁在那个时候买地啊？有谁去买地啊？你知道在那个1949年的时候，这个就是台湾跟中国就分开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干什么？卖东西嘛。”对，特别是要离开中国的人，要逃到台湾的人，都是在卖东西嘛。这个时候怎么可以买东西呢？这个时候怎么会买地呢？但是神叫耶利米说：“你去买一块地。”很有意思啊！为什么要买一块地？表示说将来我要回来的。这个地不会永远失去，将来要回来的，所以要买一块地证明。所以就这个耶利米哈。就觉得不合理嘛，耶利米都觉得不合理，我买什么地？我明明告诉大家哈，这个耶路撒冷要被毁了，我告诉大家你们都要被掳，结果我自己买地，这个很麻烦啊。 对不对？那人家不说你这个假先知嘛，你叫我们要准备要被掳，结果你自己在这里买地。他说主耶和华啊，那城已经交在加勒底人手中，你还对我说你要为自己用银子买那块地，还要请人做见证啊。哎呦，结果耶和华就回答，怎么回答你？我是耶和华，是凡有血气者的神，岂有我难成的事吗？他就这个时候就告诉耶利米，这些人要回来的，这个地是暂时的失去的，这个地不会永远的失去的。主对那个少年人的观呢，这个我们都非常清楚，那个少年人的观非常好，他在地上呢，他 把所有的诫命都守了，所以他就问主耶稣说，我怎么样，我要做什么善事啊，才可以承受永生，我要做什么好事才能够承受永生。其实他不知道啊，不是我们要做什么善事能够承受永生啊，是我们要让神在我们身上做什么善事我们才能够承受永生啊。我们常常搞错了，我们搞反了，我们以为我们要做善事承受永生，不是的，我们要让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善功啊，我们才能够承受永生啊。所以神看到这个少年官呢，他很喜欢这个少年官，因为他的确有心，他想要得永生嘛，那主当然是非常的同情他了，所以主要教导他了，不是你做什么善事啊，是主在你身上要动善功啊。主在我们身上动的善功永远是信心的工作啊，就是要让我们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嘛。所以主就告诉他一件他做不到的事情。主说啊，你要得永生啊，很简单啊，你要变卖你所有的，去周济穷人，然后来跟从我。主为什么跟他讲这句话？我们不要误会啊，以为这个是对每一个人这样说的，你就非要变卖你所有，周济穷人，你才能得永生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主耶稣乃是要告诉这个少年人的关一件他做不到的事。这件事在这个少年人来讲是不可能的事，不可能，因为他钱很多，他财产很多，他不可能变卖所有去周济穷人，去跟随主，所以这个门徒就不懂了，门徒看到又觉得，哎呦，这糟糕了，要变卖所有的，那虽然那个门徒并没有太多，他也不太肯变卖，所以那个门徒就说了，哎呀，那这样谁能得救呢？他们其实搞错了，然后主耶稣就说了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只有神能够把这个不可能的变可能的，只有信心能够让这个少年人能够得永生，只有能够让神在你身上做完这个善功，你就能得永生。所以我们感谢主哈，这是一个伟大的应许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但是我们盼望在将来的这个奔跑的路途上，神如果量给我们这个机会的时候，我们要抓住它。如果你没有抓住那个机会，就可惜了，那是你兑现的机会了，让这个成为一个确据啊。我记得我们在休斯顿聚会的时候啊，在80年代的后期和90年代初期呢，我们是在医学中心是有一个福音团契的。我们在休斯顿有一个非常大的医学中心，叫德州医学中心，不叫休斯顿医学中心，是德州医学中心，而且是现在是全美国最大的医学中心，也是全美国最大的癌症治疗中心。所以现在世界各国的这个癌症最困难的这个病人呢，都会到休斯顿来寻求医治。所以在那个医学中心非常的大，有很多很多的医院啊，有医学院，有护士学校，有那个生技公司，是一大片一大片。 不知道多少人，可能都有十几万人在那里。所以那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学生啊，那还有一附近还有一个大学，也是非常有名的莱斯大学。那附近呢，有一些做研究的啦，有一些访问学者啦，还有一些教授啊，医学院的 resident 一大堆人，我们就觉得在那个地方应该有一个福音的聚会。所以从80年的尾期一直到90年初呢，我们就有一个福音的，在那个医学中间有一个福音的聚会，所以在那段时间也带进不少的福音朋友信主的，其中有一个后来做了传道人的，还有不少的在别的地方呢都是做负责弟兄的，就是从那个福音聚会起来的。后来到了94年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有了一个会所了，在94年我们就有我们自己的会所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兴奋了，觉得哎我们有一个会所了，我们要大家都来会所聚会啊。所以那个时候就说，那我们这个福音组就搬到那个会所嘛，反正会所现在有地方了，我们可以好好的使用了。哎，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，这个是一个凭眼见的一个决定，觉得好像我们有这个地方了，我们就要用了。结果呢，刚开始当然不没有这个感觉啊，然后再过了5年以后呢，我们发现呢，哎，我们和这个医学中心的福音朋友的联系就断掉。然后呢，这个东西一断掉以后呢，要重新开始啊，几乎不可能，很难啊。所以我们发现这个，我们已经好像没有这个从医学中心来的这个福音朋友的时候啊，我们心里是蛮着急的。我们没有办法接触这个福音朋友了，所以我们就祷告啊，就交通啊，是真的觉得不可能。因为我们教会离那个医学中心开车还有20分钟，20分钟对信徒是没有问题的哈，20分钟不算什么嘛。但是对一个学生来讲，或者是没有车子的人讲，在休斯顿没有车子就是没有脚，在休斯顿没有什么大众的交通工具，一定要车子。所以那20分钟的距离呢，是一个非常远的距离。所以我们就在一起交通，我们如何能够重新的在医学中心来传福音呢？很麻烦的。我们为这个事情啊祷告交通了5、6年了。我们在其中甚至还有试过，那我们到那个附近的地方借一个地方来传福音，我们都做过，跑到那边去，我们就有一天在那里传福音，也有人来啊。但是传完以后往下怎么接我们也不知道，所以就在这5、6年之中间呢，我们迫切觉得有这个需要，但是觉得不可能了。我们怎么能够重新开始一个在那边的一个福音工作？就后来到了2000年，大概2015年左右吧，那一代我不是非常清楚啊。突然中间，我们中间来了一个莱斯大学的博士班的一个姊妹，就从外地带来一个博士班的一个姊妹，在我们教会聚会这个博士班的这个姊妹呢，又正好有福音的负担，这个都不是人能做的，就是来了这么一个。然后呢，再有一次很巧的机会呢，他是在我们教会聚，他是在我们这个聚会点聚会的，他就认识了我们另外一个聚会点的一个姊妹，她是在莱斯大学的图书馆里面工作的。好，两个人在莱斯大学，一个是博士班学生，一个是图书馆工作的一个职员。然后呢，同时呢，在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姊妹，她的小孩那一年要进莱斯大学读书。好，你看现在有三个人了哈，一个是学生，一个是图书馆的一个职员，一个是一个家长，他的孩子要去莱斯大学读本科。这三个都是姊妹，三个姊妹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心中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负担， 我们要在莱斯大学成亲的。他们三个人又觉得我们三个都是姊妹，需要有一个弟兄来，让我们中间就有一个工人呢，就答应去他们，就有这么四个人，一个人可以去请人来，一个人在图书馆借了一个房间，因为他在图书馆做事，他借了一个房间还是可以用餐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母亲呢，她可以做中餐，然后我们做工人的弟兄可以带聚会，就这么四个人，就开始在莱斯大学图书馆中午开始有一个福音场，不可能的事情突然间就可能了，这没有人计划，没有人想到会有一个读博士的一个姊妹，然后里面还有负担的，你想有几个学生里面会有一个对福音有负担的？我们就一个读博的学生了，那这个就刚好有负担，那我们就正好有一个姊妹在图书馆做事，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姊妹的女儿要进莱斯大学读书，所以这些因素呢，就一下就成功了，就开始一个中午的礼拜三中午的一个小时的读经，那就开始吸引一些在莱斯大学的同学来参加了，然后后来呢就有人得救了，当然这个流动性很大，在那里那段时间呢，那个进进出出的人很多，来到这里得救了以后就搬走了很多，但是呢那个工作是持续下来了，后来呢就发现。这个礼拜三中午一个小时太受限制了，因为如果有人有渴慕的时候，你没有时间谈，因为一个小时那个地方场地就还给人家了，就想着能不能够改到礼拜五晚上。然后正好我们有另外一个弟兄，那个时候他的女儿要去读莱斯大学了，所以他呢就在那个莱斯大学旁边买了一个房子给他女儿住。他说呢，我愿意把那个房子拿出来，你们礼拜五晚上聚会用。然后呢，就从礼拜三中午改到礼拜五晚上，那又聚了几年，然后经过了新冠，感谢主，新冠没有断掉。有时候你会觉得，哎呀，这个新冠的时候会被这个就工资就断掉，结果新冠过去了没有断掉，新冠以后人又来的更多。后来那个小房子住不下，那个小房子就没办法容纳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有另外一个弟兄。他就住在那个地方，他是在医学中心工作的，所以他有一个比较大的地方，所以他说那就搬到他家去好。所以从2023年的时候呢，那个聚会就搬到这位弟兄家比较大的，所以呢在那边聚会，每个礼拜晚上聚会可以五六十个人在那里聚会，一半是福音朋友，一半是信主。不可能嘛？怎么可能呢？我怎么想都不可能。我们这有五六年的时间在那里，常常祷告，常常交通啊，大家都很有负担，就不知道怎么办。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，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，在神凡事都能嘛。神可以差遣一个读博士的一个姊妹到那边聚会，有负担。这个人不能做的，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的那个心里面呢是非常的感恩的，也非常的觉得稀奇的。的确，在人不能的事情呢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所以我很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们都能够至少有这么一个追求。就是不要怕遇到那个不可能的事情，不要怕遇到不可能的事情。如果神带领我们碰到这样一个环境啊，我们里面要想，这是我的一个机会，我来兑现这张支票，在人这是不能。 但是在神呢、啊，凡事都能。好，我们再讲第四个。第四个呢，是其实 是最早是摩西的话，就是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这个是在《生命记》的最后了，这个时候摩西120岁，那他知道他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进应许之地啊，他要把这个这个服事交给约书亚，所以呢他就要勉励以色列众民和约书亚，所以他就有他最后的嘱咐和勉励啊，这等于就是摩西的遗嘱啊，他在生命记的最后，然后呢在他的遗嘱的里面呢，他就在31章第8节呢，他就特别讲了这一句话，这是摩西最后留给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的一个遗嘱的一句话。他说：“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，他必与你同在，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。”这句话就表明了一个事实啊，就是真正带领以色列的不是摩西啊，其实不是摩西，是耶和华自己。而且即使摩西离开的话，神永不离弃他们。所以到了这个约书亚1章5节的时候呢，神就用摩西的话再对约书亚说一遍，他说：“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”所以你看，神就用了这个摩西的话，再来对约书亚说，这是在旧约里面最坚定的保证，最坚定的保证，就是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一个人在遗嘱里面所留的话，就是最重要的话，最重要的。所以这个摩西呢，在他服侍了这个以色列人这么长的时间，他要走的时候，他留下最后的一句话呢，是他最重要的一句话。他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呢？是主不会撇下你，也不会丢弃你。这多好，最后一句话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留给我们儿女的一定要是这个，你一定要常常跟你的孩子说，让你的孩子有这个把握，我做父亲的总不撇下你，也不留弃你。每一个做父亲的都要有这个承诺，不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不论这个孩子发生什么事情，你要让他知道，我总不撇下你，我永不离弃你。因为神对我们就是这样，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像神，你从这个地方学起啊。如果你要像神的话，你就要像神，你要这样的来对待你的儿子你的女儿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没有条件，这不能有条件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留弃你。当我们这样的来应许我们的儿女的时候，我们相信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应许。所以你看，当这个旧约的历史哈、啊、走到希伯来书的时候，又是一个末了的时候。我们弟兄讲过了，到了希伯来书最后的时候，马上耶路撒冷就要被毁了，马上就要被毁了，圣殿马上就没有了。献祭也没有了，祭司也没有了，立位人的侍奉也没有了，通通都没有了。那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要怎么样劝勉神的百姓呢？所以他们所用的话就是摩西的话。旧约的制度要结束了，但是神的同在永远不会结束，礼仪可以结束，圣殿可以结束，但神的同在永远不会结束。 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五节，他仍是用这句话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因为信心的生活不是建立在看得到的一个制度的上面，乃是建立在神的同在的里面。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的这个应许啊，就代表旧约时代的一个结束，也是新约时代的一个开始。人是会变的，制度是会变的，时代是会变的，但神不会改变，他的爱、他的同在、他的信实是永远不改变的。有一次，这个 Campbell Morgan 弟兄啊， Campbell Morgan 弟兄他去看一个年长的一个信徒，87岁的一个姊妹，非常年长，敬虔爱主的，但是身体非常的衰弱，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了。所以这个 Campbell Morgan 弟兄呢，就去探望他，所以他就读了一节圣经，是马太福音28章20节，他说：“我就常与你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然后 Morgan 就说了：“姐妹。”姐妹，这是一个奇妙的应许啊！这个年长的姊妹就说：“这不是一个应许啊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不只是一个应许，必须是一个事实，必须是一个确据。”对这个老姊妹来讲，这个神的同在不是一个应许，是一个他每天都能经历的事，是一个事实，是一个确据。对他来讲已经不是应许了，是一个确确实实的东西在他心里面。对他来讲，这个支票已经兑现了。所以感谢主哈，今天我们有看到这四个应许。但愿呢，在以后的年日当中呢，一个一个变成我们的确据，一个一个变成我们的确据。以后不但是应许，它更是确据。这样的话，如果这四个确据里面，我们在我们心中的话，我们一定可以跑到尽头。弟兄姊妹们呢，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看到这些见证人，他每一个人都是奔跑天路的人，每一个人呢，他们都是得到这个信心的确据的人，所以他们都能够在那个世代当中呢，完成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。所以今天我们活在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，相当危险的时代。所以这个见证的这个延续呢，是在乎这个世代里面有这样起来奔跑的人，所以需要有这样的人起来奔跑。这些人不是认为自己很有本事，这个人乃是认识这些信心的见证人是如何能够奔跑。他们在信心的功课里面肯学习的，肯忍耐的，肯运用这个信心的，让神在他的心里面来动这个善功的。当神把这个善功做成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像保罗一样满心相信，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都是实在的，都是是的，都是实在的。这句话多好，所以但愿神的应许，特别是今天我们讲的这四个应许，在我们里面呢，一个一个变成实在的，一个一个变成是的，就是的。我们感谢主哈，在历史的上面呢， 一个奔跑的人，只要一个奔跑的人，这样的人就会把历史翻转。你知道有一个人呢，在基督教历史上是默默无闻的人，所以你如果去跟一些基督教的朋友谈这个人的话，他们说是谁啊？不知道，啊，几乎没有人知道的。这何寿恩教士啊，在我们当中我们都知道，但是你如果像你的基督教的朋友来讲的话，他们就不知道了。坎伯摩根他们知道，啊，但是呢，何寿恩他们就不知道。但是这个何寿恩教士是一个改变世代的人，那为什么都没有人知道呢？那不重要，因为他的一生呢是非常的隐藏的，他根本人不知道的。他是十九世纪末到中国来传福音的，而且他是在一个宗派的里面，结果呢在服事的过程里面呢，他就坚持那个圣经的原则，就跟那个宗派有一些不一样。那后来呢，为了不能妥协那个属灵的立场呢，他就被误解，他甚至被排斥，最后呢他离开那个差会。你想想看，一个这个传教士宣教士在遥远的中国没有差会的支持，他怎么往下走？你说这是不是一个不可能的情况？他是一个姊妹，在这么遥远的中国没有任何的差会的支持，他怎么往前？结果他就留在中国，他在福州的 郊外的小山村里面，他就一个人生活，他并不知道他前面要怎么走。但是这是一个奔跑天路的人，满心相信的人，所以他就在那里翻译了一些属灵的书籍。结果他所翻译的东西呢，吸引到一个年轻人叫尼托森，所以这个年轻人看到了他所翻译的一些东西，就来找他，所以他就开始跟这个年轻人有一些属灵的交通。他知道这个人将来会怎么样吗？他不知道的，他也不知道会将来会怎么样。所以在他这个安息主怀以后呢，这个尼弟兄呢就为他的墓碑上呢就刻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他说啊，他爱主胜过一切。这就是一个奔跑的人啊，所以他死的时候，他知不知道他在地上做成了什么事？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他来到中国以后，他被他的差会抛弃了，他一个人在福州单独的住的，他跟了几个年轻人有一些属灵的交通，那就是他的一生。没有人知道他，没有人纪念他的，但是没有想到其中有一个叫尼托森把中国的基督教的历史翻过来了。那你说这个人在属灵的世界里面他的影响有多大？非常大，非常非常大，因为他是一个奔跑的人。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，要做一个轰轰烈烈的人。这何寿恩教士是一个轰轰烈烈的人啊，神在他身上的那个善功啊做彻底了，那个善功做得彻底，他能够待在那个福州的一个小乡村，心甘情愿的都待在那里，没有任何的指望能够做任何的大事。结果他做的事很可能超过其他所有的这个宣教士。弟兄姊妹们呢，这就是一个奔跑天路的人。也许你去传福音，也许你一辈子就带领一个人得救，你不知道这个人将来神要怎么用他，你不知道的。我们的责任只是在我们的这个路上我们忠心嘛，所以很盼望呢， 我们这一次能够用这些话的彼此的勉励，让我们起来做一个奔跑的人，做一个奔跑天路的人，做一个肯让神在我们身上来做这个善功的人。这个善功是什么？这个善功就是来成全我们的信心的，让我们这个人呢，不只是蒙恩得救而已，而是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都能做成。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有这样的心愿的话，你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奔跑的人。那神在地上呢，他的见证就可以延续。但愿主祝福我们这次的这样的一些分享，大家能够接受呢这次分享里面的那个负担。那个负担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，那个负担就是我们要起来做一个奔跑的人。奔跑人不是为主做善功了，是要让主在我们的心里面做成这个善功，做成那个信心的工作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非常的确确实实的知道，深深的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要做成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，是吧？在你预定的时间，主啊，你安排我们这样的在你面前聚集，主啊，你也把这些话语摆在我们的中间，是吧？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何等的有效，有何等的活泼，是吧？这个话语对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又是何等的那个新鲜，是吧？我们就求主今这一次用这些话来鼓励众圣徒，是吧？让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里面，是吧？你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？你要呼召我们起来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，是吧？我们感谢你，你为我们已经预备了所有我们所需要的，没有一样事情你没有预备好，是吧？因此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面前说，主啊，你已经预备了一切我们所需要的，所以我们愿意能够来起来，我们来奔走这个路程，是吧？我们知道前面会有难处，但是我们愿意脱去所有各样的重担，脱去这些缠累我们的罪，我们愿意存心的忍耐奔那摆在我们的前面的路程，是吧？我们也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是吧？我们求你在我们的心中，个人的心中能够成全这个善功，是吧？让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，是吧？所有的应许在我们里面都成为确据，是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几天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，是吧？祝福我们离开营的脚步，祝福我们以后奔跑的道路，让我们彼此互相的勉励，我们一起来做同奔天路的人，是吧？好像神在地上所要做成的都能够做成，神在我们个人身上所要做的善功都能够做成，是吧？我们心中有说不出来的感谢，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